启示录，耶稣基督的启示充满着爱、希望、应许和保证。上帝应许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，都是有福的，因为日期近了。
可能今天是您第一次到访，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一个系列讲座的第七讲，也是最后一讲《启示录概述》。本次系列讲座的总标题是《天启概要》。请打开您的圣经，翻到《启示录》第20章，马上开始深入学习。对了，关于这次讲座，我们还有很多相关的参考资料，请登录奇妙真相网站，在线视频、音频、讲章和信仰问答中有很多可以作为辅助教材。查一下今天的主题，千禧年和天国，比如圣经预言系列视频的第5集就是太平千禧年，当然还有其他内容。现在我们要尽可能加速，争取把启示录最后3章的概述全部讲完，这是我们最基本的目标。启示录第20章第1节，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，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，他捉住那龙，就是古蛇，又叫魔鬼，也叫撒旦。这条大龙或古蛇是谁，还有疑问吗？至少在这里用不着猜吧。把他捆绑1000年。有人想了，为什么只有1000年？为什么不是永远？天使把魔鬼扔在无底坑里，将无底坑关闭，用印封赏，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。大家总觉得应该再多关些日子，可经上说，等到那1000年完了以后，必须暂时释放他。暂时是指一小段时间。要想深入研究这些，需要先整理清楚几个问题。首先，什么是千禧年？起点是什么？千禧年在哪里？为什么刚好是整整1000年？我会尽可能逐一解释这些问题。先来看千禧年一词，英语叫 millennium， 圣经原本没有这个单词，它本身源于希腊文。启示录20章正文中所读到的是希腊文，而拉丁文是2个词 ,molai,enum, 意思是1000年的时间。有些教会并不同意这里是指实际的1000年，另外发明了一套教义解释这节经文，基督徒对此仍有很多疑惑。有人可能听说过艰难后、艰难中、艰难前，以前听说过这些名词吗？这是对耶稣何时再临的不同理解。我们相信是在末时大艰难之后，千禧年开始之时。有人以为是在大艰难当中或者之前，但大部分教会都同意再临是在千禧年的起点。还有人好奇，这1000年中我们在哪里和基督一同作王，还是先来找找千禧年的起点。启示录20章的一同作王1000年从何时开始，用不着拐弯抹角，圣经说得很清楚，千禧年的开始是在众圣徒复活和耶稣再临的时候。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节描述了主再来时的一幕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上帝的号吹响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。注意，不是所有死了的人，而是在基督里死了的人首先复活。既然提到了必先复活，说明什么呢？还会有第二次复活，所有在基督里死了的一人都先复活了，谁会被剩下等待第二次复活？不义的人，或者叫恶者、失丧者。此刻全世界一共有4种人，每一个人都是马上要列举的这4类人之一。活着的义人和活着的恶人，在基督里死了的义人和死在最终的恶人。这一刻有关千禧年的研究中会涉及到所有的4类人，任何人都有自己对应的位置，因此分别有2次复活。 得救的人会升到天国，包括在基督里死了的义人和耶稣来时仍活着的圣徒，他们的身体会得着荣耀。哥林多前书15章。到那时我们要改变必死的，总要变成不死的。耶稣再临时，仍活着的得赎的百姓已得了荣耀的身体，与在基督里睡去又复活的义人和基督一起离开地球。注意这点非常重要。耶稣再来之后我们要去哪里？上去。我们要在哪里度过1000年？是在地上和基督一同作王吗？通常对此有两种观点，敬虔的基督徒中也有分歧，但真理是唯一的。很多基督徒以为耶稣会在7年小艰难结束时再临，但圣经从没有提过。他们相信主会在地球和义人一同作王，管理恶人1000年的时间。想象这幅奇怪的情节，义人得荣耀的身体不会衰老患病或死亡，但恶者的身体并没有变化，照样驾去征战犯罪。死亡出生，那1000年间新出生的婴儿有没有机会得到救恩？义人以不朽坏的身体在地上统治恶人，那么义人当中谁会有这样的兴趣，愿意花1000年去统治注定失丧的人？非常奇怪的教义，但并不是新教先驱的教导。仔细思考，有几个理由完全能证明得救的百姓不会是在地上度过千禧年。第一点，耶稣再来时我们要去什么方向？耶稣说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，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在基督里睡去的人会被带上去，一切都显明主来时我们会向上到他预备的地方去，我们上去。经上说一同作王，使人们非常困惑，心里想，什么意思？是要作王统治恶者吗？我们统治谁？我好像又超前了，过一会儿再讲这个。因此耶稣的第二次到来和头一次的复活标志着千禧年正式开始。1000年开始，在主里睡去的人复活，我们得了荣耀的身体。另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，撒旦被捆绑在哪里？经上的无底坑是什么地方？又有很多人对此大惑不解。启示录20章出现的无底坑，希腊原文中是阿布索斯，如果直译的意思是深渊或深坑。有人称马里亚纳海沟为深渊，因为它的深度达11000多米。各种很深的峡谷可能被称为万丈深渊。圣经的翻译者们，雅各王时期的翻译人员，在翻译这里时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是想创新，没有用深渊，而是用了全新的翻译无底坑。其实新约圣经中其他地方出现过深渊，或称之为深坑。给大家举个例子，打开圣经，路加福音8章31节，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深渊里去。新国际版和新雅各王版圣经中，在路加福音都以深渊替换了深，但和启示录中的无底坑是同一个单词。怎可能真有一个坑深到没有底呢？有人说肯定是把撒旦扔到宇宙隧道的虫洞或者是黑洞，从美国穿透地层就到中国了，对吗？因此无底坑只是个奇怪的翻译，让人摸不着头脑。那么撒旦被捆绑的深渊是什么？经上说是坑。圣经谈到坑，有时指坟墓，有时坑也指世界。不妨查看几节经文，请和我一起打开圣经耶利米书4章23节。主再来之后，我们被提上升，剩下的那些恶者将会怎样？会被灭绝。启示录中描述的大地震之后地球看起来像什么，咱们之前已经学过。大地震吞灭一切众山和海岛，整个地球表面看起来就像决战后的战场，一片狼藉。耶利米书4章从第23节开始，我观看地，不料地是空虚混沌。注意，空虚混沌就是没有任何形状和实体。想到了什么？ 创世纪一章对吗？上帝创世。继续再读，你会发现作者绝不是在讲创世，而是瞻望未来，并不是回顾。我观看地，不料地是空虚混沌；我观看天，天也无光；我观看大山，不料尽都震动，小山也都摇来摇去；我观看，不料无人，空中的飞鸟也都躲避。一切都曾真实的存在过，但又消失了。记得上一章最后提到的飞鸟的盛宴吗？地上最后存活的是什么？吃腐肉的飞鸟都吃饱了，飞鸟也都躲避。耶利米看到了将来最黑暗荒芜的时刻。我观看，不料肥田变为荒地，一切诚意都被拆毁，城市被拆毁，肯定不是创世纪中的创造，而是一场巨大劫难之后的惨景。为什么？什么原因？在耶和华面前，因他的烈怒都被拆毁，主的再临，因此地球变成了深渊，变成了大坑，变成了黑暗的捆绑撒旦的空虚混沌的所在。因为一切的恶者都已经死了，魔鬼找不到可欺骗或操纵的对象，所有的义人都去了天国，曾经死去的和活着的义人都上去了。撒旦这个工作狂在整整一千年中无所事事，他被捆绑在地球，无人可骗，无人可操纵。知道对工作狂来说最残酷的惩罚是什么吗？无事可做。世上还有谁会比魔鬼更加不遗余力的到处做工？撒旦被上帝的烈怒扔到地上，他遍地游行，如同吼叫的狮子寻找可吞吃的人，他四处巡回，伺机而动，他被骄傲驱使，因而焦躁不安。但此时一千年的光阴，他必须直视自己的叛逆造成的恶果。捆绑他的无底坑就是一片狼藉的地球，毫无秩序，空虚混沌。诗篇55:23，上帝啊，你必使恶人下入灭亡的坑。还有新约圣经犹大书6，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，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，等候大日的审判。撒旦被铁链捆绑，对吗？后面接着说他还要等候大日的审判。撒旦被客观环境的铁链捆绑，常听人说我很想帮忙，可惜束手无策，并不是真的手被绑住，而是环境限制。撒旦被绑是被客观条件捆绑，不是用锁链。谁能用锁链锁住幽灵？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天使束缚住撒旦是利用客观环境。那么在一千年中地球的环境是怎样的状态？再看看另外一节经文。之所以要强调当时世界上一片荒芜的情景，我还得先谈谈另一个问题。有很多亲爱的朋友，有人昨天还和我说，他们看了《末日迷踪》系列，深信秘密被提论。按照提姆·雷哈耶的剧本《末日迷踪》的情节，地球上从没有任何时代处于无人居住的状态。电影描述的是世界上总会有活着的人。这和刚读过的经文完全不符，可有人却相信地球上总有人类活动。先知从没有那样说过。先知预言有一段时期地上一片荒凉，无人居住，诚意尽都毁坏，没有一个活人。因此《末日迷踪》等电影或小说根本不符合圣经。再读几处经文，耶利米书25:33，到那日，从地这边直到地那边都有耶和华所杀戮的，必无人哀哭，不得收敛，不得葬埋，必在地上成为粪土。这正是启示录19中描述的飞鸟的盛宴。为什么无人哀哭，无人掩埋？因为没有一个活人。以赛亚书24:3，地必全然空虚，尽都荒凉，因为这话是耶和华说的。将来有一天，地球会天翻地覆，一片空虚，无人居住。哦，关于一千年，还有一点很有意思。历代志下36:21，经上说，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， 地享受安息，因为地土，注意荒凉。经上说的是地土会荒凉，因为地土荒凉便受安息。按犹太人的律法，六年中耕种田地，收藏土产，但第七年要叫地歇息，不耕不种，让地自养。犹太人应该让地安息。历史上好像没有任何记载表明犹太人信守或遵行这条律法。上帝说，既然你不主动让地土守安息，我只好帮忙把你们送去巴比伦，让土地荒凉无人耕种，让地得到安息。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。按照圣经，人在地球上生活了人类历史大约有6000年，没有任何文字记载证明历史超过这个长度，要是数生物年轮，地球的寿命至今大约刚好接近6000年，不确定哪一天，但累加圣经家谱推算，基督已经播撒福音的种子，6000年旧约中有他的教会，新约也有他的教会，贯穿历史他一直在拯救百姓，但在启示录中他也要带着镰刀来地上收割，不是吗？那时我们会被主带离地球，地上变荒凉，刚好守够1000年的安息，世界一片荒芜，没有活人居住，地便守了安息，我们和上帝一起在天家中守安息，我们在天上的教会离开地上的居所，返回上帝的家。经文解释的清清楚楚，一人不会在地上度过千禧年，不会做统管恶人的王，我们要在天上与主同住，我们要管理整个宇宙，上帝会把宇宙的都城迁移到新耶路撒冷，马上就会讲到那儿。好吧，地上会荒凉空虚都清楚了吗？圣徒们会做什么？已经讲过一点儿。启示录第20章4节，我又看见几个宝座，也有坐在上面的，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，圣徒和基督一同作王审判。是什么意思？我们不是要不应该审判恶者吗？仔细想想，当主再临时，活着的恶人都会被他再临的荣光杀灭，对吗？案子已经成为定局，并不需要你我去判决孰生孰死，那是谁的工作？只有上帝自己。但案子终结并不只是说坏人坏人坏人好，你灭亡你得救，你灭亡你得救。当主再临时，他回到这个世界，死中复活和仍活着的义人显然已得了救恩，收获了荣耀的身体。活着的恶者被主公义的光芒消灭，留在地上，他们失丧了，只能留在坟墓中等候受罚的复活。得救或灭亡都已经成为定局，上帝难道需要靠人帮忙整理卷宗审判才能知道答案吗？他是否无所不知？所有已经判定的案子，上帝不会说，嘿，有个坏消息，我以前没发现这件事。你为什么没有坦白？你不能留在天国。上帝会不会翻着册子突然喊，昨晚希望频道播了一条新闻，一个人被关在监狱4年，结果证明他完全无辜。4年牢狱生涯，然后才证实是冤假错案。上帝会犯这样的错误吗？
不会。
在加州和其他一些地方，虽然可以宣判死刑，但人们很害怕施行死刑。坦白讲，有可能走了另一个极端，但人们担心误判死刑可能会错杀好人。在人确实有这种风险，但上帝不会犯这类失误，对吗？
对。
千禧年中圣徒参与的审判并非判决谁得救谁失丧，而是说圣徒会对审判有很多的疑问和困惑。我听过一位讲道人曾经这样解释，到天国时你将会有三大惊，第一个是惊喜，我居然在天国，我真的来了。第二个是惊讶，游览中你看见你认为绝不可能到天国的人也在那里。第三个是惊奇，你可能到处张望，教会的首席执事在哪儿？他没来吗？他的灵性一直都特别好啊。我绝不是指咱们的执事，总得有人当靶子，你们总不能指望我拿牧师举例子吧，是吧？ 他走到哪儿都随身带着圣经，看上去特别敬虔，特别善良，可他怎么，我还以为他会当领队，他在哪儿？天使回答，哦，跟我来，我带你到另一个房间。按下按钮，放了另一段视频，是执事自以为永远不会被人知道的秘密。耶稣说，你们在暗中的秘密将在房顶上被公诸于天下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真不敢相信。你会明白，上帝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想帮助他得着救恩。还有很多的问题，不知道你们怎样，反正光是我的问题就足够上帝回答一千年了。假如，但愿不是事实，假如你深爱的人，也许是父母、配偶、子女、兄弟姐妹，没到天国，你以为他们是基督徒，上帝会希望你在永恒当中怀有任何一丁点的疑虑吗？
不。
天使会说，跟我来，你会看到一段全息视频，天国的影像都是三维的，主尝试了所有的方法，迫不及待的想拯救你爱的人，他却不接受。耶稣是不是已经尽了一切努力，唯愿人人得救？他唯愿人人悔改，可惜他们拒绝了主，你会明白真相。因此，千禧年中的审判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我们评估上帝的作为，但不是帮主断案子，而是为理解上帝，并且完全的信靠他。再读几节经文，哥林多前书六章二节三节，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？若世界为你们所审，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？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？是审判善天使还是恶天使？
恶天使。
我们会宣布，上帝将撒旦及其恶天使投入硫磺火湖，完全公义。哥林多前书四章五节，所以时候未到，什么都不要论断，只等主来。审判什么时候开始？等到主来之后，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，显明人心的意念。刚才刚刚讨论过这个问题，失丧的人们自以为隐藏在心底的秘密，总有一天会被显露出来。那时个人要从上帝那里得着称赞，我们都会赞美上帝的良善。经文是不是非常清楚？耶稣曾经对使徒说，到复兴的时候，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，并不是让他们审判恶者。以色列各支派是指得赎的百姓，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。古以色列的士师审判时，并不会只是随口说有罪无罪，有罪无罪。我们夸某人判断力不错，是指什么？指他一天到晚转一圈就说有罪无罪，有罪无罪？不，那是指他会评估，有理解力。以色列的士师就是要教导以色列百姓走上帝的路，士师就是审判官。底巴拉被称为审判官，但他从没断过一个案子，而是一位精神领袖。因此经上说，我们要审判，是指向其他未堕落的世界证实上帝的良善，他的公义，他如何广施拯救，并让人了解他的品格。还有在启示录十五章四节，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，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。天上的一千年当中彰显主之审判的公义。好吧，那么一千年的时间结束时会发生什么事？撒旦和他的恶天使被捆绑在荒凉的地球或深渊，众圣徒在天国审判。千年结束的标志是什么？启示录第二十一章，现在离开启示录二十章，进入启示录第二十一章。大家知道，圣经常常是跳跃式，180度掉头，转回来，再继续往前走，因此并非完全按照顺序。我，约翰，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。新耶路撒冷住着的是被赎回的百姓，因此叫新耶路撒冷。很惊讶，有人说圣经是神话，谁能信呢？要是我说美国宇航局正在造太空城，人们都相信，没人怀疑航天局建了宇宙空间站，还有再建太空小镇或太空城市，大家都相信，对吗？可为什么却怀疑上帝的能力？他当然可以，越多的研究科学，越会觉得上帝完全能做到。 新耶路撒冷降下，以赛亚书65章18节，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，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，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。这里绝不是旧耶路撒冷，旧耶路撒冷简直是自相矛盾，因为耶路撒冷的意思是撒冷指和平，和平之城，可它却是地球上最饱受战火的城市，也是全世界地盘之争最激烈的地方，甚至征战至今。当然他们也在和谈，谈判的内容是如何分割耶路撒冷或其他事项。一边东耶路撒冷，一边西耶路撒冷，一边是巴勒斯坦，一边是以色列。为了争夺圣城，城中建筑物的墙上到处被子弹射得千疮百孔。和平之城，笑话不是吗？所以不是指旧耶路撒冷，而是崭新的耶路撒冷。否则不知道大家如何，我不喜欢住城市，除非是上帝之城。为什么说城市不好？因为世上的人心肠刚硬，不肯悔改。即使我们总在谈人道主义，人性本善，似乎善良与生俱来，不是那么回事。人心都自私败坏到极处，唯有上帝的恩典赐下良善。既然城市是浓缩版的罪人聚集的地方，自然也有浓缩版的罪恶，因此才会有更多的犯罪，更多的麻烦，更多的征战，更多的污染等等难题。其实根本原因是人口过剩，不过新耶路撒冷城中的百姓已经被洁净，并且得了救恩，心中满满都是爱，在那里没有人想要逃跑远离，像罗德逃离索多玛，而是所有人都希望涌入。圣城是美丽的瑰宝，从天而来的瑰宝。罪恶之城倾倒之前，我只是口头举几个例子，还有很多章节可查，所以希望大家去网站学习奇妙真相网站。圣城降下之前，接触地面之前，地上黑暗混沌，记得吗？耶稣再来时，日头变黑，众星从天坠落，天像书卷被卷起来，地球陷在幽暗之中，撒旦被捆绑于地上，他和恶天使1000年中只能在地上徘徊往复。耶稣降下圣城，他离开天庭来到地上，他第一个踏上地球的土地，双脚所踏正是他当年离开的地方。耶稣升天之前最后所在之处是哪里？橄榄山上。他在那里预言自己将要再临，橄榄山上。客西马尼园，他滴血如汗被出卖，橄榄山上。大卫痛哭着逃离耶路撒冷，在那里耶稣升天去预备新耶路撒冷。现在主又一次踏在橄榄山上，撒迦利亚书14章4节经上说，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，这山必从中间分裂，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，山的一半向北挪移，一半向南挪移，相当于差不多600多公里。上帝降下了新耶路撒冷。其实还有一点很有意思，晴空万里的一天，上帝告诉亚伯拉罕，从你所在的地方，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，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，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。新耶路撒冷坐落在什么地方？正是上帝应许赐给亚伯拉罕及其后裔的土地。他们当年有没有到达应许之地？到了。经上说，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，因为他渴望有根基的城，渴望住在应许之地，而应许之地是百姓能够到达的领域，新耶路撒冷包括赐给大卫王和所罗门的全部疆土。好，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，当耶稣的双脚踏上地面的同时，他将会唤起第二次的复活。回到启示录第20章第5节，头一次复活是指一人，其余的死人，第一次复活睡在基督里的人，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，只等那1000年完了。什么意思？做个最简单的减法，头一次复活的是在基督里睡去的人，死去的恶人何时复活？千禧年结束时，1000年的末了，基督第三次归来，他会让恶者复活，不知道确切情形会怎样。总之，他会让所有的恶人复醒，从杀死自己弟弟的该隐开始，直到他再临时，最后一个死去的罪人全都会从坟墓中复活。 那么大多数人在哪儿？在圣城里还是圣城之外？
城外。
历代以来所有曾经活过的恶人肯定有几十亿。圣经以西结书描述他们如密云遮盖地面，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。我并不是要断案，但很可能人群中会有鲁道夫·希特勒。有一回提到他，有人抗议，不该对他下定论。哦，饶了我吧，他肯定不能得救。呵呵，我不是审判官，但这案子太明显了。可能有拿破仑，虽然他后来也谈耶稣，酗酒而死的亚历山大大帝，总之肯定有身居高位的领袖。圣经说有很多地上的君王、臣宰、将军、富户等等各种身份显赫的人物在城外。所有曾经活过却失丧的人，无论贫富都复活了，他们要聚集征战。对了，这次是耶稣谈到的定罪的复活，他们被称为哥格和马各，这是下一幕的世界，撒旦将孤注一掷。为什么说一千年结束后撒旦会暂时被释放？千年之初捆绑撒旦的是因为地上无人可骗，无人可操纵，他没有施行叛乱的舞台，地上只剩下他和堕落的天使。谁能想象一千年中撒旦有多痛苦，被迫休了一千年的假无所事事？撒旦欺骗了三分之一的天使，跟着我，我有比上帝更好的计划，相信我，你也能参与管理，你将是我的新内阁成员，我们一起掌管宇宙，我会成为上帝。他鼓吹这些，整整一千年当中，被骗的天使愤怒地到处追赶撒旦，揪着他说，这就是你的大计划，这就是你许诺的更好的生命，你还打算管理整个宇宙，你还想成为上帝。想想他们的命运真的很可悲，一千年反思。撒旦说，我要建更好的政权，跟着我一切会更好。可追随者们环顾满目疮痍，哀鸿遍野，才明白自私的结果只有彻底的毁灭。只有看到撒旦管辖的恶果，罪才能永远不再出现。地球在一千年中完全由撒旦掌控，他可以随心所欲建设自己的王国。可结果如何？有人想，假如撒旦悔改了呢？常听到这样的提问，上帝如此怜悯，他赦免了各种各样的罪人。马拿西杀了亲生骨肉，当他悔改后，上帝都赦免了。他还杀了先知以赛亚，上帝也赦免了。上帝多么怜悯，假如撒旦悔改，或堕落的天使悔改，难道上帝会不原谅他们？答案是，上帝会，但他们不会，也做不到。若无圣灵相助，没人能悔改，可他们让圣灵忧伤离开。问题不是上帝不愿意或没有足够的宽恕，而是他们早已执意放弃得救的资格。撒旦的心刚硬至极，根本没有给救赎留下一丁点空间。只是上帝仍然要向未堕落的宇宙显明罪的真相。撒旦有整整一千年的时间在地上反思自己的恶行。有时家里的孩子犯了错，父母说，够了，去罚站反省。孩子都明白是让自己到墙角罚站，或到教室外面罚站，或去老师的办公室。撒旦有一千年的罚站反思。他会后悔吗？会懊悔吗？会认错吗？可能孩子罚站时会想，我不该那样说，不应该抓妹妹的头发。反思之后要去道歉，撒旦绝不会。所有恶者刚从坟墓中复活，他立刻又开始实施欺骗的伎俩，他绝不会悔改，他完全无可救药地继续反叛上帝，完全被怒火控制，他的每一个细胞都充满了对上帝的怨恨还有骄傲。哪怕只有稍纵即逝的机会，有听众可以任他愚弄或继续伤害上帝，他都不遗余力。他试图召集所有曾活着的失丧了的恶者。圣经称这一大群人为哥格和马各。我要稍微解释一下，我听到过一些很好笑的说法，但我真的不是想有意嘲笑，只是总有人想把启示录中的名字和头衔应用到真实的历史。 启示录中谈到的龙，大家是否都明白，并不是真的有一条大龙飞上飞下，还长着七头十角。圣经中的专属名词都是属灵的，启示录中提到耶洗别，又提到巴兰，只是引用两个旧约的圣经人物来借指其他某些人的品格特征，对吗？可有些圣经学者猜测，哥格和马各这些远古的部落住在哪儿，他们一定是，其实是推测，也许是米舍，就是莫斯科，而马各肯定是俄罗斯或中国，听上去像是说俄罗斯的哥萨克人和中国的蒙古人将来会进攻以色列。坦白讲，如果不是这想法太令人难过，他可真是笑话。想了解谁是哥格和马各，不妨读一下以西结书38章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罗施、米舍、土巴的王哥格呀，我与你为敌，他们都是谁？再往回看看各部落的分布，创世纪10章2节，雅弗的儿子是哥灭、马各、马代、亚丸、土巴、米舍、提拉，这些都是到最终世世代代与上帝的百姓为敌的部落，他们是哥格和马各及其后裔的部落，他们始终以上帝为主要敌人。马各简单来讲就是来自哥格的阵队，或从哥格出来的哥格和来自哥格的后裔，也就是马各。巴比伦和巴比伦的众女儿，巴比伦的后裔就是这样。经上提到基督和基督的后裔，最终也有哥格和哥格的后裔马各，其实就是指撒旦和他的后裔。因此这是历代以来所有的失丧者是一种象征符号，大家可以接受吗？所以用不着非要在地图上标注地址，他们如密云遮盖地面，不能从历史上去找，从创世纪一下子蹦到末时，几千年后远古部落重现，再向以色列出兵。抱歉，我并不是要居高临下议论他人信仰，只是很遗憾，现在马上要进入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撒旦会怎样做？谁的队伍人数更多？撒旦的，对吗？所有活过的几十亿恶人，撒旦要煽动他们，他们看到新耶路撒冷落地，圣城所落之处灰尘四起，圣城的根基是12块华美的石头，有些可能和大祭司胸牌上的宝石相同，光芒闪耀灿烂无比。随后看到历朝历代所有得赎的百姓都从高大的城墙向下张望，还有所有的善天使也在城中，上帝也在城中，也就是包括圣父上帝和圣子上帝。耶稣上升至圣城之巅，众目都能看到他。撒旦说，咱们比城里的人多，他竟愚蠢地以为靠着人数多就能获胜。通篇的圣经历史，上帝说，我并不需要人多，对吗？只要百姓是信实的，上帝完全可以帮他们以少胜多。撒旦说，我们这边人多，还知道如何造核武器，那里有很多核武器专家啊，抱歉，不是说所有专家都在那儿，但很可能有一部分，对吗？撒旦的阵营有比如拿破仑、亚历山大大帝，很多大将军，全部现代化科技，我不知道持续多久，按圣经时间不长。总之最终他们竭力造了一些武器，准备向上帝的圣城发动进攻。上帝为什么允许这个过程？因为他很快要消灭城外所有的生命，城内的百姓一定认识一部分城外的人，甚至如前面讲过的，有些可能是亲戚或朋友。上帝要让撒旦和他所有的追随者充分暴露他们已经毫无悔改的希望，即使在复活之后他们仍然机械地听从撒旦的蛊惑而背叛上帝，上帝已经再无其他选择。他们竟然锻造种种武器，竟然想发动袭击攻打圣城，竟然要以武力夺取圣城，以为我们人多。告诉大家，没有任何一个人比撒旦的蛊惑更煽动人心，他熟悉如何让人发狂。希特勒也是演讲家， 撒旦会左右人群，他可以催眠人一辈子，如同着了魔道，即使从坟墓复活后仍然本能地跟着魔鬼。不知道他们当时的身体，反正不是得了荣耀的身体，但上帝修复了他们的尸体，他们能够思想和行动。最终他们竟还是要攻击上帝的圣城。就在战斗马上打响的时刻，耶稣坐在宝座之上，升到圣城上空。讲到这儿，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，真人真事。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？菲边万史拉伯兰多夫男爵。菲边万史拉伯兰多夫男爵。菲边男爵，史拉伯兰多夫太难念了。菲边男爵出生于大约1900年，德国人，从他的名字不难判断。他是位律师，非常聪明，在德国军队晋升得很快，但他也很快意识到希特勒是个疯子。于是他加入反战组织，参与了一项刺杀计划，目标希特勒。他们在希特勒的飞机上装了一枚炸弹，可惜炸弹失效没有爆炸，最终追查到他。他于1943年被捕，1945年被宣判。二战已接近尾声，战争马上就要结束，他被带上德军法庭，最终宣判他的叛国罪，罪名成立，即刻押赴刑场枪决。就在他即将被押送出法庭的大门，准备出发去刑场，突然之间响起了空袭警报。人们都还没来得及逃跑，整个法庭，当时他和押解的士兵还没走出大门，一颗炸弹正炸在法庭正中。所有参与审判男爵的人，所有宣判他有罪的人，包括押解他的士兵，所有人都被炸死了，除了他，他竟毫发无伤。他从废墟中站起来，掸掉身上的尘土，心想我自由了，他逃跑了。躲了一段时间又被抓住，但战争已经临近结束，他最后在战俘营中幸存。不仅如此，他不仅在战争中幸免于难，并且后来成为德国一位备受人尊重的法官。他曾经被宣判为有罪，即将被处以死刑，但在最后一刻案件逆转，他逃脱了，然后反身成为法官。耶稣第一次来到世界，他被世界宣判为有罪，世人审判他，并判处他死刑。但基督，还记得他对大祭司该亚法说什么？现在你定我有罪，他说，但总有一天案子会重审，你会看到人子带着权柄回来。当尼禄宣布保罗有罪，并且要砍头时，保罗怎样说？他说，我深知我信的是谁，我毫无疑虑地把自己完全托付给他，我打了美好的仗，跑了当跑的路，持守了信仰，总有一天公义审判的主不是尼禄，必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。很多上帝的百姓被不公义的判为有罪，但总会有沉冤得雪翻案的一天，我们要坐在陪审团的席位。现在基督坐在宝座，整个案件已经完全逆转。按圣经的描述，这是白色大宝座上的审判。耶稣高坐在宝座之上，所有的视线都聚焦到他。注意，上帝能不能一瞬间拯救1000个人？我是说，用不着耐着性子排队等着得救，就像有时拿着车票排着长龙挤公交车那样。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不会那么繁琐，上帝完全能在瞬间审判千百万人，每个人的生平种种都会在他面前掠过，每个人都会看到上帝如何一次次给自己机会和新的亮光，希望人能降服，抓住救恩，得蒙救赎。天上将会显现出完整的立体画面，每个人都能看到并理解曾离自己近在咫尺的救恩计划，这时才明白上帝一直在拯救我，本有无数次机会，却一再拒绝或单言，直到再无机会。此时此刻，如圣经宣告，一切生灵无不屈膝。腓立比书2:10。 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上帝。直到这时，可怕的罪的实验终于结束，撒旦自己也屈膝跪拜，包括一切生灵。注意，我们都将在那天重逢，都将出现在那一幅场景，或者是在城里和善天使还有圣父圣子圣灵同住，或者在圣城之外与撒旦和堕落的天使所有失丧者，但每个人都会在那一天重逢。我希望在城里，你们呢，朋友们？我们还没讲完呢。在此之后，撒旦无视公义的宣判，发疯般再次高呼：冲啊！所有矛头都转向他，众人喊：都是你害的，倒戈相向。以西结书谈到路西弗的堕落，经上说，那些曾崇拜你、曾以你马首是瞻的人将拔刀砍你。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，烧灭你，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灰烬，你将被投入深坑。上帝使火从天降下，烧灭一切失丧的生命，渐渐融为火海火湖。人人都按个人所行的得到报应，可能犯罪多的被火焰烧的时间更长，犯罪轻的时间短些。总之，圣经说火从天降下，这是第二次的死，绝非在永恒的时光一直燃烧。个人都按各自所行的得报应，这是永恒的死亡，永恒的刑罚，再无更改的判决，没有假释。他们最后的意识可能是：我们竟拒绝了上帝，我们竟与上帝隔绝。这是何等的痛苦，这是哀哭切齿的黑暗，这是永火，这是绝望。我不想继续描述那幅画面。可令人担忧的是，为什么有人甘愿转离耶稣和上帝之城，放弃上帝预备的一切，却选择火湖？耶稣已经去为我们预备美好的住处，恶者终将得到应有的刑罚，但在新耶路撒冷城外，火焰不会永远的焚烧。一千年结束的时候，火会从天降下，并最终烧灭一切，一切的罪都将终结于火湖。撒旦和恶天使被扔入其中，撒旦是灵，可能飘着不愿进去，其他天使把他扔进去，魔鬼和所有的恶天使都被扔进火湖，谁会被焚烧的最久？经上说，魔鬼必昼夜受痛苦，永永远远，他应该受刑最久，但即使他也会被烧灭。以西结书，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，应该是28章，你令人惊恐，不再存留于世，直到永远。若魔鬼终将被烧灭，难道你不庆幸吗？谁希望魔鬼被关进保密监狱，但永远活着受刑，随时可能逃跑？谁喜欢观赏圣城之外的恶者被焚烧，永永远远？不，上帝要重造新耶路撒冷，是新的起点，恶者已经变为灰烬在我们脚下。经上很清楚，就有火从天降下，烧灭了他们。什么是烧灭？就是被烧光，这是第二次的死，彻底的烧灭。灰烬之上是被洁净了的地球，上帝造了新天，就是有了新的大气层，又有新地，有公义居在其中，你我将有幸亲眼见证上帝的创造。正如他第一次在六天中创造时，众天使在一旁歌唱，我们也坐在一边观看他再造崭新的地球。我们要奔跑和成长，我们要建造，栽种葡萄园，吃其中的果子，建造房屋，自己居住，亲手创造生活。亚当和夏娃也是亲手劳作。圣经描述了天国的荣耀以及无限美好幸福的场景。以赛亚书11章6节，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，豹子与山羊羔同卧，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，小孩子要牵引他们，什么都用不着担惊害怕。孩子出门，家长总问你要去哪儿，什么时候回来，别和陌生人说话，总是各种不放心，特别是把车钥匙给他时，那时风险更大。算了，还是别说了。反正天国毫无恐惧，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，在我圣山的便处，这一切都不伤人，不害物。叶子不会枯干，我们可以吃生命树的果子，这是下一个要点。 启示录22章2节谈到黄金之城，在城内街道当中，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，结12样果子，每个月每月都结果子，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。每个月我们都能摘到不同的果子。经上说，每逢月朔安息日，我们都到上帝面前敬拜他。我们可以去不同的星球拜访探索，会不会有期限限制？
不会。
用比光速还要快1000倍的速度遨游，谁会觉得探索上帝的宇宙无聊？多么美好的旅程，没有任何担心，奔跑却不疲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我们得了荣耀的身体，视野无比开阔，就像鹰的视野比现在强千倍。我们的体力用之不竭，不知道会是怎样的翅膀，也许能看见，也许只是光线，但肯定能飞。他们必从耶和华重新得力，如鹰展翅上腾，对吗？圣经中有数不清美好的应许，那是上帝的应许，天上的住处前面谈过了。我要读一篇奇妙真相的小报道。全世界最昂贵的豪宅，按福布斯杂志公布，在印度孟买正在施工建造中的一栋27层的摩天大楼，建成后将成为面积最大也是最昂贵的住宅。穆凯什·阿姆巴尼，福布斯排行榜净资产为430亿美元，著名世界级亿万富豪正在建造令人瞠目结舌的豪华住所，完工建筑约167米高，总面积37000多平米。这么大怎么打扫啊，凯伦？还只是室内面积。有时我俩为了消遣去看房子，他说这个太大打扫不过来。阿姆巴尼的家大厦叫安提拉，安提拉里面据称不会有任何两层空间的布局或材料完全雷同。地下6层是停车场，共有186个车位，可供家庭成员或客人们把车直接开进大楼。大厦预备需要600名全职的仆人和维修工人提供服务，如果交通阻塞的时候，还可以直接开直升机停到屋顶。从大厅中有9部电梯，可到达安提拉位于20层以上的宫殿般的卧室。阿姆巴尼计划偶尔利用该大厦作为公司庆典会之用，因此其中一层设有专门的宴会厅，80%的屋顶安装了枝形水晶灯，一个巨型吊灯，银质的楼梯。另外有储酒的储藏室，电影院，另外有一层营造出冰屋的感觉，主人和宾客可以在那里避暑，从一个小房间人造雪花飘舞，如清凉的薄雾。更多舒适的季节，全家人可以享受4层楼高的露天花园和游泳池，四处是绿树青草以及各种水栽植物。最高的4层是供家人们居住的极尽奢华的卧室，还有好多的介绍。哦，真够厉害的，在楼上可以看到阿拉伯海和孟买城全景，建造共花费20亿美元，一栋豪宅。那它根本无法和我们的天家相比，能想象吗？耶稣为我们预备的地方，没有任何地上的豪宅能相提并论。我们不仅有城市之家，还有乡村之家，我们会和耶稣一起设计建造纯天然环保。这都是真实的，绝不是渺茫的空想，而是事实，完全的事实。上帝已经预备好了。其实圣经当中最重要的内容就在最后几章，就是今天所学的。它和圣经开篇的几章刚好相反。圣经前几章，上帝创造了完美的世界，美好的婚姻，蛇的欺骗，最侵入世界，人与上帝隔绝，无法再吃生命树的果子，有了死亡。整本圣经最后的几章也有婚礼的盛宴，罪和罪人被彻底的消灭，蛇被火狐吞没，生命得以恢复，人又可以吃生命树的果子和生命河的水。我们没时间再详细描述。最美好的特权是什么？想象一下，宇宙何等无垠，无穷无尽，创造万有的那一位 将把全宇宙的都城迁移到新耶路撒冷，上帝说他要亲自与我们同住。罪曾把人和上帝分隔，但主不仅要拯救我们，天国本是他创世以先的居所，上帝在天上的居所，有些基督徒天文学家相信是在猎户座。主竟要把都城从天上搬到地球，我们将要与上帝同住，管理地球，共享永生。温柔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承受什么？新的地球。基督会与我们同在，他会引领我们前行。人尚未求，主已应允。为什么？他就在我们身边。何等的特权！上帝在天上拥有无限的时空和无穷受造的生命，所有的天使。但他说，我曾成为人，我永远是人之家中的成员，我曾为人而死，也要和人类朋友永远生活在一起，我要给他们一切完全的喜乐和赐福。在他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，他都会赐给我们。整卷圣经都是引人重归伊甸园，今天这刻是结尾，圣经的结尾是上帝赐下的伟大应许和谆谆劝诫，也是在鼓励我们。当仰望即将再临的救主耶稣，启示录22:7，看哪，我必快来。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。当然也警告人绝不可更改圣经。圣经的最后一节经文再次冠以耶稣之名，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。我们说什么？ Amen。 赞美上帝。亲爱的天父，主啊，我们如此感恩完成了启示录最后一家，我们看到这实在是福音的信息。你在呼召我们将目光紧紧的仰望追随你，你正在张开双臂呼唤我们，所有愿意的人，所有口渴的人都可以到你这里来，白白的取生命的水，凡口渴的都可以来，一连三次你说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主啊，我们正在向你走来，我们愿意献上生命，献上我们的心，愿你的圣灵充满我们，我们想成为你的儿女，请救我们脱离罪恶。主啊，请赐给我们你应许的新的心，帮助我们度得你喜悦并使你得荣耀的人生，也祈求你帮助我们成为你的见证人。请赐福每一位听到讲座的听众，不管他们各自有怎样的重担或需求，也帮我们时刻谨记，人生的试炼都只是暂时的，更当渴慕即将到来的永生。愿我们都能从永恒的视角来规划和塑造我们的人生。请赐福这里的每一位，此时此地以你的灵和你的福慧充满我们，奉耶稣的名祈求， Amen。 朋友们，奇妙真相很高兴为您提供这本预言学习版圣经，里面附有各种研经工具、圣经地图、红字标注、串珠学习、奇妙真相27课研经指南，全在这里，帮助你个人灵修，也帮助你与朋友一起查经。想了解如何获得预言学习版圣经，请登录网站奇妙真相.com。